各位荧幕前的菩萨们，阿弥陀佛。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准备的三圣菩提之法与次法的节目，也就是本会导师的著作《涅槃》的导读课程。在上一集的节目中，我们读了导师在教材第115页的开示，说道：世尊对众生的教授，在思论、戒论、升天之论之后，继续要为众生教导欲为不净，上漏为患。释迦世尊出生在距离现在大约2555年之前，说法的时间呢，只有短短的49年，却能够完成所应得度者皆能得度，帮助弟子在菩提道上各自得到长足的进步。所以世尊的座下有妙觉菩萨，有等觉菩萨，有诸地菩萨，有四种解脱果的沙门僧众，乃至于有凡夫，有三恶道的弟子。但是所应得度者无有一位遗漏或不足。如此佛行事业圆满，释迦世尊方能示现入大涅槃。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世尊降生人间的时候，弟子们大多是人天二圣功果累积已经完成，只是要等待世尊指引三圣佛法解脱法门，还是说弟子们人天二圣的修学都还没有完成呢？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世尊在49年当中要以三转法轮教法来度化数以几十亿几十亿计的弟子们见到修道成就诸地的功德，乃至于一一的要完成地上菩萨的各种位阶，在49年当中完成可能吗？所以世尊说，诸佛度化弟子乃是于其中间当受佛觉，也就是一直以来世尊都在冥冥之中加持着弟子，摄受安排弟子的道业没有间断。所以释迦世尊出世弘法的49年中，只是将长久以来种种对弟子的安排做一个最后的收尾工作。例如许多圣弟子初见佛时，世尊只是说了一句：善来比丘，来得好啊比丘，然后弟子就虚法自落，当场就成就了阿罗汉果。或是第一次听闻世尊说法，立刻就成就了声闻出果，得到了法眼清净。这之间并不只是这一位弟子来听闻世尊说法的功果，而是长远劫以来世尊一直加持着这位弟子，为弟子一世又一世一时又一时地安排了各种的因缘时节，让弟子们在五圣的佛法道路上各自向前进步，所以才能于此世初得见世尊时，同时完成了果位的正德。 例如释迦世尊与诸大菩萨的弟子安排，在世尊降生之前的几千几百年当中，与世尊有缘的核心弟子们会被世尊感召到这个世间，共同成就闻佛国土。所以菩萨必须赶在世尊下生之前，从十方世界，包括本来在兜率天宫内院听法的菩萨们，赶赴此世界，共同为世尊降生前做各种准备的工作。特别是要在千百年间，让印度社会的文化成为一个以追求真理为目标，重视宗教修行为至上的社会氛围。所以这一些有缘的弟子们，在世尊降生前的几千年，就已经来到了人间，教授正确的道理。除了解脱上的基本之见之外呢，特别是人天圣的教法，以及各种外道法的变相，也就是要在佛下生之前，预先让此处的弟子准备好该有的知见。这一些需要上千年的熏习与弘传，但是却是满足众生思论、戒论、升天之论的福德所不可缺少的。这一点我们后面再来详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世尊下生之前，印度已经顺序的出现了四部吠陀经典 Veda， 有了诸天的祭祀与重重的世界观，有了解释吠陀经的各种梵书 Brahmana， 将原始的信仰能够提升到哲学思考的层次，有了修行才能够升天的教法。例如百道梵书说道，他折磨自己，他克制自己，完成苦行后，然后他创造出这个与那个，也就是教导众生要透过修行与持戒，才能够上升到更高的世界。后来再产生了各式的生灵书阿拉雅卡，为这些梵书作为结尾与参考的附录解说。再来发展出来的奥义书乌帕尼沙，则是完整的解释，并且开始去质疑吠陀经的细节。从此之后进入了纯然的哲学与宗教的世界。生灵书与奥义书又被称为吠檀多 Vedanta， 也就是吠陀的终结，象征着有关吠陀终极的目的梵的完成，也就是众生从吠陀的祭祀礼仪已经上升到了修行解脱的层次。例如生灵书代表的是这些知识是在生灵中实修的时候所传授的，而奥义书的字义则是坐在师父的旁边，由师父所秘传的知识。生灵书与奥义书，特别是后者，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宇宙即梵，梵即自我，梵我一同。自我 Atman， 个体就是最究竟的大梵。宇宙的本体与个体的自我乃是一，而非二，无有差异处。例如歌者奥义书说，我内心深处的这个自我，小于米粒、麦粒、小米粒、芥子粒，我内心处的这个自我，大于空，大于天，大于一切领域、一切行动、一切希望、一切气味、一切滋味，全在自我中。我内心深处的自我就是这个梵。后来的发展，一直到今天，这一种梵我一同的论点，成为印度所有宗教的终极目标。人生最高的目的，就是要求解脱，也就是要超出轮回。追求解脱的方法，就是要实证大梵与自我的一同之处。从《生灵书》《奥义书》开始，大约正是在佛陀出世之前，形成了印度宗教热烈追求着最高的，也是唯一的梵我一同，2000年来未曾改变。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实证真正的梵，没有人能直接说清楚到底什么是最高的梵，梵究竟是哪一个。所以呢，各派的宗教只好大量的运用，不断的累积各种通俗的比喻，运用各种诗歌文学来阐述那个永远是近在眼前、就在身中，却又捉摸不到的梵。在最早结集的《离句吠陀经》中，《创世颂》里面说道：“那儿有持种子者，有具伟力者，自立在下，动力居上。谁真正知道？谁将在这儿宣告？这创造生于何方？来自何方？众神灵是在他创造以后，那么谁知道他最早出自何方？这创造出自何方？是地造出来的，亦或不是？位于最高天界者是洞察者，他是唯一知道的，或者他也不知。”这一首诗歌可以生动地描述出，在佛陀出世之前，全印度的修行人所共同关心，也是终极追求，却又总是无法实证的那个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唯有佛陀出世后才能够自证并教授弟子的真如如来藏，它包含了全部的成佛之道，这些最究竟哲理的教授，正是菩萨们为了即将下生的佛陀所准备的最重要的杰作。另外，奥义书另一个主要的伦理观念，则是因缘果报的轮回业报教授。已经具足 在修行人的世界传遍了，弘传了因缘果报的正理，包括自作自受、易作易受、易受果报的这一些正见，甚至在后包括了在后来佛法实修中要努力追求的见道的观念，都已经在奥义书里面出现了。例如在大灵书中提到了业有三种，第一个是前生之业，然后今生承受这个果报，叫做帕拉巴。第二个是今生之业，储存为下一世的果报，这个叫做三西塔。第三，未来的诸生之业，这个叫阿嘎命。像这样子，有前世、今世、未来世，如是则轮回。就这样子，我们承受了世间的轮回果报。可是，如果是一位见道者，他能够把二和三，也就是现在生的业、未来生的业，通通把它消融，只剩下过去生的业，今生来承受。等到这一生消尽，等到这一生受完之后呢，这一生结束就能够进入涅槃。以上大灵书所说的内容，也就是布施得福、业果自受、三世轮回不断，要修行才能够解脱于轮回入涅槃的这些法教，在此处已经完整的呈现了。另外，在《生灵书》与《奥义书》中，像是后来佛法说到的“缘起性空，性空为名”的道理，都已经完整的出现了。可惜，近代华文的佛教界对于这一方面稍有涉略，导致现在佛教界中很多的法师说佛陀来人间所传授的不共道就是缘起性空之法，这个讲法是错误的，违背了历史的事实。因为外道们早在佛陀出世之前就已经完整的述说了缘起性空、性空为名的道理，所以那不是佛教所独有而不共于外道的法教。如果说佛陀来人间只是为了传授因缘果报的道理，那么不用他老人家麻烦了，因为在佛出世前的《生灵书》与《奥义书》当中都已经明说过这一些道理了。但是当时的外道们虽然知道了性空为名的道理，并不能够以此实证大梵是什么，也无法实证阿罗汉果位，无法解脱于轮回，无法入涅槃。可以看得出来，这一些先于佛陀来到人间布局的菩萨们，他们完整的概述了思论、戒论、升天之论的人天二圣法义，这是佛法中最基础的教法。菩萨们也概述了三圣菩提解脱的道理，但是仅止于外相，也仅止于概述。 这些都是为了世尊下降人间所预先做下的基础。这些作为造成了印度的哲人们几乎都最新追求一种最高精神境界的解脱，也就是泛我一同，认为在这样子的解脱中，人类可以摆脱了痛苦与无明，而得到了永恒的智慧与安隐。而要达到这种解脱的方法，则是要借着种种的布施、持戒而升天的手段来完成。在佛陀出世之前，这些来到人间的菩萨们并不害怕人间的困苦，不在乎自己的外相名声后来会被称为外道。他们推动并改造了印度的氛围，让印度成为适合释迦世尊降生及弘法度众的中国。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正是普门品中世尊赞叹观世音菩萨的大恨，因以梵王身得度者即现梵王身而为说法，因以第四身得度者即现第四身而为说法，因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因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两者的作为不是一样的吗？从公元前1500年左右，大约是距离现在4000年前，吠陀经的思想开始一点一点的在印度兴起，推崇远离此世的享乐，而应该要投入修行以得到未来的解脱。反过来说，如果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追求自我的小利，那就会产生不好的业力 karma。 业力在未来会推动我们转世投生，陷入轮回的痛苦。所以离句吠陀经里面说到，圣者立于风中，穿着黄色的巫衣，他们随着风快速的移动，去到那以前神去过的地方。好，今天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